下面是焦点新闻。据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星期四宣布，联邦政府预计会拨款20亿美元，还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支持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改造现有设施，以扩大电动汽车及零部件的生产。这些资金会优先提供给应承为生产工人提高高工资、仲维持集体谈判协议的项目，以及长期从事汽车制造的社区内项目。格兰霍姆在当日的电话会议上说，在我们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同时，我们希望确保工人能够过渡，不会赖低任何一名工人和不会赖低任何一个社区，而政府还会向国内电池制造商提供35亿美元的资金，用来促进生产电动汽车转型所需的电池和材料。这个是拜登政府为电池生产提供的第二次资助，这些资金里面总共有100亿美元会来自能源部贷款项目办公室，另外20亿美元会来自减低通胀法案所提供的拨款。拜登政府这项措施推出之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最近已经授权给该工会领导人组织罢工。如果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提斯汽车不可以在9月14号前和工会就新合同达成协议，那工人可以在合同谈判期间举行罢工。一旦罢工，这个会是在201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汽车工人罢工行动。随着911事件迈入22周年，白宫今个礼拜宣布，拜登总统今年会在阿拉斯加纪念911袭击事件，副总统贺锦丽和先生杜格埃默霍夫亦会到纽约市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参加纪念活动。与此同时，第一夫人吉里拜登亦会在国家911五角大楼纪念馆敬献花圈，以悼念那些逝去的生命。过去几年，拜登总统在任职期间曾在纽约市、宾夕凡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参加过911周年纪念活动，这个意味着今年会是他首次选择不去这三个地方参加。通常在恐怖袭击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都会去至少一个地点，包括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后撞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弗吉尼亚州五角大楼和宾夕凡尼亚州尚克斯维里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联航班机坠机的地点举行追念仪式。而在911事件22周年之后，五角大楼上个月曾给一封信遇难家属，表示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在这里谈判，考虑达成一项审前协议，还在审前协议中有消除死刑的可能性。对此，在这一场恐怖袭击中丧生者的家属上个礼拜已致函拜登总统，敦促他不要达成这些认罪协议。他们在信中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说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911，我们永远不会停止为逝世者而战，我们有责任为受害者和他家人伸张正义，这个应该意味着对这些凶手判处死刑。他们在信中表示，我们请求你优先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利益，而不是哈勒德、谢克、穆罕默德或其他恐怖分子的利益。礼拜四，前总统川普对乔治亚州干预大选结果一案，对他的全部13项指控表示都不认罪。同时，他亦放弃了下个礼拜在富尔顿法院正式应讯的权利。该案的其他被告包括前川普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和前白宫幕僚长克梅多斯，亦可能会在未来几日放弃应讯，还会作出抗辩。根据富里顿县地方检察法官尼威尼斯对川普等19人的指控范围相当广泛，由发表虚假陈述和文书，到违反乔治亚州的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案。在19人当中，法官已经批准共同被告肯尼斯·切斯·布罗要求的快速审查。而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位共同被告川普的前律师西德尼·鲍维尔亦要求快点审判， 但在乔治案中，川普正寻求将他的审判和任何一位要求快点审理的被告分开。据川普律师史提文星期四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如果川普的庭审在10月23日开始，他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们需要在不够两个月时间准备为一份98页的起诉书进行辩护，包括对19名被告提出的41项不同指控，这些会侵犯川普总统享有的联邦和州宪法权利。萨多表示，川普总统如果遵守同样的时间表，会承受大量不利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影响。除了乔治案之外，目前川普其他的审讯时间已陆续推出，包括华盛顿特区审理的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案，已定在明年3月24日开庭，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案定在明年3月25日审理，佛罗里达州审理的处理机密文件的联邦案件就定在明年5月20日审理。每年的8月31日是国际远离药物成瘾日，各地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会在这一日举办各种活动，以提高大家对药物成瘾的意识，还纪念那些因药物成瘾而失去生命的家人朋友。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数据，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大约有11万人因药物过量而丧命，在1999年以来已有超过100万人因药物过量死亡。就算是这样，白宫全国毒品管制政策局主任古普塔星期四对媒体表示，在2019年至2021年药物过量案例急剧增加之后，2022年的情况已趋于平缓，这个显示我们的努力正发挥作用。但他坦承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放缓，并不反映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案例。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的合成类鸦片药物，正充斥美国毒品市场，亦是令到美国大多数药物过量情况的原因之一。古普塔又说，使用芬太尼过量的死亡人数正在增加，因为这种物质供应量更为致命，但因其他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正在减少或持平。白宫在声明中提到，拜登和贺锦丽的政府宣布拿出大约4.5亿美元用在加强预防、减少伤害、治疗和支持康复服务，还打击非法毒品走私。新资金会拨给各州和地方治疗中心，協助更準確地搜集數據、公共服務公佈以及反毒品交易措施，其中大約8000萬美元會用在打擊鄉村地區的類鴉片藥物成癮，這個是情況最嚴重的地區，措施包括擴大納洛酮攞到的渠道，這個是一種可緩解鴉片藥物過量問題的藥物。每年的美国劳工节被认为是夏季的非正式结束，很多民众趁着假期集体外出旅行。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订数据显示，今年劳工节周末旅行的人次和去年相比大幅增加，国内旅行预订量增加 4%， 国际旅行预订量增加 44%。AAA 旅游部高级副总裁保拉·特维代理表示，大多数旅行的人会在劳工节前的礼拜四或礼拜五出发，享受长假周末。在美国境内，太平洋西北地区、纽约和丹佛等大城市，以及奥兰多和拉斯维加斯等旅游热门城市最受欢迎。在国际上，旅行的人随称来到欧洲和加拿大。洛杉矶国际机场会在劳工节周末变得极为繁忙，预计会由8月31日到9月4日期间迎来超过110万人次的客流量。9月1日预计会是 LEX 最繁忙的一日，单日会有22万9千名旅客穿梭机场。9月4日的单日流客量预计是22万，这些高峰日的客流量和去年相比预计增加大约 12%。 另外，高峰日每日预计有超过9万部汽车在机场附近的道路穿梭，随着机场周围交通量的增加和停车场车位的紧缺， 機場鼓勵旅客提前在線預訂停車位。LAWA 首席執行官賈斯丁·埃里巴奇表示，洛杉磯國際機場經歷了很繁忙的夏季旅行季節，整個夏季迎來自2022年初以來最多的旅客。勞工節週末不止令機場變得繁忙，高速公路亦冇得閒。交通數據分析機構 INRIX 表示，9月1日上午11點到夜晚11點，9月2日上午10點至下午4點，9月4日上午10點至下午6點，道路都好繁忙。INRIX 交通分析師提醒司機，勞工節週末的最佳駕車出行時間是清晨或夜晚。除此之外，勞工節週末很多人準備舉辦或參加戶外燒烤派對。紐約市局長為了防範派對失控被投訴，8月31日宣布會試點出動無人機監控。以上新聞由芭芭拉報導。